好，那在这场音乐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面的小故事。好，那其实在小队的家中，人口结构非常简单，就是平常居住的在同一个屋子里面就只有我跟我太太还有小孩。好，那其实顺服这件事情对我们三个人都是一样的功课。比如说呢，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要叫自己起床，叫自己顺服自己，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很幸运的在我们家，其实这三个人当中起床这件事情我是最顺服的。但是呢，能够顺服的起床，那有人也能够顺服的睡觉吗？那其实不一定哦。有的人他起床容易，但是睡觉难，总是在睡觉的时候觉得我再多一点时间做一些事情，我再拖一点时间。那所以其实我们都市人都有一种通病，就是我们太晚睡了，所以我们可能起床顺服，但是睡觉不顺服。那我们可能在工作上面也有不顺服的地方，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在我们家有人他每天要上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今天不要去上学，我讨厌去学校，但是呢总是还是去了学校，虽然自己不情愿，但是总是去了。好，那在小弟的家中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家中的女主人。她其实她是一个在外人眼中其实非常顺服的一个姐妹，但是呢其实在家里面她其实也有不顺服的地方。比如说呢，其实我们家里面男生多嘛，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就比较随便，但是这方面她永远都没办法妥协，是不能顺服的。那今天我们透过先知约拿的故事，我们来看顺服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到许多。这样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哈利路亚。各位贵宾，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好，我叫于嘉玲我不叫不顺服。好，那个首先呢，我想要模拟三种对话。我想请问你们听听看，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尤其是家里的家长第一组对话，该做功课了，我不要第二组，该睡觉了，很晚了，明天要上课我不要。第三组，平板玩超时了，手机该充电休息了，我不要。有没有很熟悉各位家长点头如捣蒜。好，那当然也会有说，好啦，我知道啦，那这种小孩，那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会有一些后果要承担。但是有时候他只是因为，他如果再不去做，就要被修理了，他还是摸摸鼻子，跑去执行。虽然他可能是脸是垮垮的，嘴巴是翘翘的，事情也可能都做完了，但是呢，他还是不开心。然后呢，他也会很想生气骂人，也很容易跟人家吵架，这种状况。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了解父母亲他的要求背后的动机，我们愿意体会父母亲的用心良苦，那我们再去做出来的这个行动，我想任何一个爸爸妈妈对于这样子女这样的行动回馈，一定都会觉得很贴心很大心。那我们的天父呢，也是这样希望他的儿女，他也是这样的心肠。当天父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要怎么做的时候呢，其实天父的内心有更美更好的旨意，但是呢，他期待他的儿女是懂他的心的，他期待他的儿女可以体贴他的用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目睹一场宗教教育的故事。好，我们来看看天父爸爸他对一位很忠心 很爱神，那也很爱国的先知约拿。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对他进行翻转教育。首先我呢先简介一下在约拿这个时代的历史。他呢是在以色列国分裂南北朝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呢，神经常因为以色列民在信仰上面的偏离，去敬拜假神，不信靠他，忘了他，所以神会让附近的强国呢入侵欺压，所以以色列民呢，他们常常会被这些强国被侵略或是被一直要打仗。那当然同时神也派了先知做教训他的子民，还有安慰他的子民，但这些先知多半都是对着自己的国民去述说神的话。那亚述帝国呢，对于以色列是一个很强大的威胁，因为它非常的强大。那尼尼微城呢，是亚述帝国里面很繁荣的大城市，所以当先知约拿接到了神的吩咐，说你要去尼尼微城传警告，这个约拿他对神的行为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决定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约拿，你为我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百姓，叫他们悔改，因为他们罪恶滔天。
好，我知道了，先让我去准备一下我的行李。不好意思，请给我一张往他施的票，谢谢。把我丢入海中吧。
静下来，往下沉，往下沉，约拿一直沉到深海。在鱼肚子里的约拿非常的痛苦，四周恶臭，极度缺氧， 但是他不放弃，他向神悔改，这样祷告：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三天三夜之后，神吩咐大鱼将约拿吐在陆地上，并且再次吩咐约拿。神说：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去传我的警告，告诉他们，在40天之后，他们若不悔改，我就要毁坏这城。
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要3天才走得完，但约拿进城后只走了1天，他说：
尼尼微大城的人啊，你们要赶快悔改，因为如果你们再不悔改，40天之后神就要把这城给毁坏了。尼尼微大城的人啊，你们要赶快悔改，因为再不悔改，神就要把这大城给毁坏了。
结果尼尼微全城的人竟然都相信约拿的话，都相信神，从最大的国王到最小的孩童，全部悔改，甚至连牲畜也披上麻布。神鉴察他们的心，知道他们真心认错了，就不把灾祸降下。但是这样的结局，约拿非常生气。
神啊，我知道你是有慈爱有怜悯的，在本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也会后悔不降你所说要降的灾祸。可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你叫我怎么去接受它？你这样做我不要活啦，哼。
约拿，你这样生气合理吗？
哼。
于是约拿走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搭一座棚，要看尼尼微城最后到底会如何。神安排一棵蓖麻树在约拿身边，长得好高好高，茂密的树叶给他乘凉，让快被晒伤的约拿非常的开心。他拥抱这棵可爱又充满生命力的大树，觉得自己真是幸福极了。于是他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一大清早，神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树，结果树叶被吃光，干枯而死。大大的太阳和凶猛炎热的东风，把约拿的头晒到发昏发胀，火气大爆发。约拿生气地说：“
哎，天哪，怎么会这么热？怎么会这么热？哎，我可爱的蓖麻树呢？怎么不见了？哦，天哪，你怎么就这样死掉了？”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可爱的蓖麻树死掉？你这样子做，我不要活了啦，不活了。
约拿，你这样生气合理吗？
我就是气到死，我也是合理的。
约拿，你想想看，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都如此的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
要走，要走，
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主啊，我懂了。
约拿最后懂了，那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看懂神的心了呢？神为了要教会约拿，他派出了大鱼、高大的蓖麻树，还有一条很会吃的虫子，只有一条虫子就吃完了。好，约拿他所有的遭遇，那不管是从生命受到威胁啊，到最后被吐出，被鱼肚吐出来到旱地上，或者是他在很炎热干燥的环境中，他白白得来，他白白享受了蓖麻树荫的舒服。那神让约拿体会到的就是生命是谁造的，还有生命的主权是在谁的手上。更重要的是，神对所有生命的珍惜、看顾还有期待。好，这些事情都超越了约拿他的认知。那当约拿他打从心里懂了的时候，他一定是除了赞美也只剩下赞美了。那神为什么要容忍他的不可理喻？神为什么要给尼尼微大臣临死之前还要有悔改的机会？那是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好，从赋予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结，神用爱来贯穿充满这一切。那也因着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我们得享在主里面属灵的平安跟喜乐。接下来全体师生，我们要一起献上三首合唱曲，赞美天上的真神。第一首，哪能不更爱我。第二首，是爱。第三首，主爱有多少。
有多少天在树上飘着自由。
因为神的爱是如此长阔高深，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那一个愿意数算恩典的人才有持续的动力向前行走。所以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唱，这是一首简单但是充满感谢的诗歌，请 我们会唱的人，我们就一起好跟着我们一起向慈爱的神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
Thank you.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音乐剧有点短。事实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其实看约拿书，它其实的故事其实大致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演过的。约拿书只有四章，内容也不多。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信息其实是短，但是其实却是深远的。那很高兴大家今天有参与到这场音乐会，我相信其实我们从当中的就是我们中央教育小朋友他们演出来的部分跟唱出来的部分，其实我们不用说太多，其实我们就明白了。就像最后在圣经里面，约拿其实并没有，他没有讲说我懂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经历了这一切，他真的懂得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16首，你可情愿。好，在今天音乐最后祷告之前，跟大家分享一段经节。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二节。好，那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前面的投影幕，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好，这边这么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段经节事实上我觉得它特别是第二节，它描述的是一个很完美的状况。什么是完美的状况？其实每个人生活上如果遇到的是这样的状况，就是我早上醒来然后有人向我们微笑，那我出门的时候是一个好的天气，当我走了几步然后到要搭公车的时候，公车正好赶上，我就搭上了公车。那在公车当中又刚好有个位置，你坐下来，那一路顺畅，看着每一个红绿灯都是绿灯，然后到了公司，那就是这样，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只要遇到每件事情都让我们顺心，那我们会觉得这实在是太棒了。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信仰跟我们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每天遇到的东西都是这样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都是非常令我们顺心的，我们觉得好像这整个宇宙都是为我来工作的，那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的顺服的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看约拿这故事，其实我们人生才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是说我不顺服，而是这个世界也不顺服我啊，对不对？那当我们面临这不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势必就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可能我们会是这样，早上起来没有人对我们微笑，那我们自己试着微笑。那可能我们就没有人煮早餐给我们吃，但我们就自己起来做早餐，没有时间我们就自己出去买早餐。那可能是这样，出门的时候遇到下大雨，像最近其实在南部就是下着大雨，我们在北部很难想象，在小弟的家乡嘉义这边蛮多嘉义人，特别民雄，这边民雄人很多，淹了大水，在埔子淹大水。那其实出门我们可能遇到好天气也可能不遇到好天气，所以我们随时准备一把伞，在不管夏天跟冬天的台北是必要的。但是好像近期下雨天比较没那么多了，小弟刚来台北的时候阴雨绵绵，冬天大概 90% 的时间都下雨，那常常有多台风会来的。好，那当我们要赶公车的时候，我们提早个10分钟到绝对可以赶上公车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辆公车我们选择人太多不要搭，我们搭第二辆公车，你还是有位置可以坐。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举动会导致其实我们可以过了一个更美好的一天。那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边，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过得更美好？事实上就是我们只要去了解神的心意怎样，顺服他，我们就会过得更好。其实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见证的内容有些是生活上面的事情，有些是他发生急难蒙神的拯救。但是呢，我觉得最后每个见证人都会讲一句话，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天上的神。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顺服的神，神也照顾我们，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境界。因为我们的顺服，我们得到神的照顾。那今天呢，我们人生来到世上也是一样，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将来能够神所预备的天家那边去。我们也透过我们的顺服同样能够到神的天家里面去。所以小丽觉得约拿这个故事实际上非常好的，他要我们了解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有时候跟我们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试着来抛弃旧有我们自己，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的人不是一个另外一个人而已，而是这个新的人是和主耶稣的样式。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在追求的。当我们和神的样式，神接我们回天家，就好像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我们原属的家庭里面，那每个人都那么的熟悉，每个人都对我们微笑，每个人都欢迎我们，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境界。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来祷告。这个信仰是我们如何去了解神，顺服神。那我们也为在苦难当中来祷告。因为很多人的苦难可能像约拿一样，甚至有人的苦难比约拿还惨。但是呢，这些都是神的教导。这些都一个苦难，如果让我们能够更接近神，这样的苦难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好，那我们就来做祷告。那等一下祷告结束之后，那我们各班会拍团体照，请家长可以先跟学员还有老师先留下来。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